整本圣经只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系列课程里，我们将开启在这个故事里的旅程，探寻圣经是如何逐步向我们展开这个启示的。世界被罪破坏了，但上帝与人立了约，要借着大卫这一脉带来救恩。现在大卫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的儿子所罗门登上了王位。所罗门的荣耀难以超越，他的智慧极富盛名，但所罗门却不是上帝最后的那位君王，所罗门的荣耀将会衰残。那么在哪里才能找到真智慧呢？在每一个世代，世人都尊敬和听从他们认为有智慧的人。人们认为智慧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同样，没有人希望同辈或其他人认为自己是傻瓜。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世上存在着罪，真智慧被扭曲了。保罗说，上帝的智慧是真智慧，但世人却认为上帝的智慧是愚拙。他还说，必须揭露世人的假智慧，那样的智慧其实是愚拙。当圣经用愚顽人这个词的时候，那不是在叫人的名字。愚昧描述的是不敬畏上帝、不顺服上帝圣言之人的特征和本性。那么，什么是真智慧？智慧与敬畏上帝有什么关系？上帝在这一切中赋予了所罗门什么职责？最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生出了愚蠢的儿子？所罗门从什么时候起从智慧转向了愚蠢？给以色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罗门与基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基督是满有上帝智慧的真正宝库？如今当代基督徒应当转向哪里去学习上帝的智慧？圣经把所罗门描述为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最有智慧的人，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今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所罗门这个名字是智慧的同义词。智慧使所罗门名扬天下，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但他身上并没有体现出完美的智慧。他从智慧的巅峰跌入了愚昧的深渊之中。我们将会探讨上帝在所罗门作王期间显明的一些神学。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色列的荣耀在大卫作王期间得到了稳固，在他的儿子所罗门作王期间得到了稳固。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24-25节中读到，上帝赐给所罗门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当然，所罗门这个名字自身的意思是平安。在历代志上第22:8中，上帝应许大卫说，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大卫是个战士，所罗门的一生却享受了平安的果子。上帝也赐予了以色列人无与伦比的兴盛。以色列的平安和兴盛在所罗门治下达到了顶峰，以色列历史上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时期了。从列王记上第2:2开始，大卫在接下来的经文吩咐所罗门要坚守上帝的约，倚靠上帝的应许，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们在那段经文中要注意到大卫如何把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联系在一起，把它们作为同一个恩典之约的两个方面。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已经认识到，不可测夺的上帝的那些作为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我们必须把敬虔和不敬虔的例子、祝福和咒诅的例子与上帝对于将来的计划联系起来， 他们在上帝展开他宏伟的救赎计划的过程中，象征基督或为基督做见证。唉，所罗门开端很好，但结局可悲。他刚开始时大有智慧，最后却变得愚昧了。在所罗门之前的有些人也以智慧著称，比如约书亚和大卫自己。但圣经更注重把合乎圣经的智慧与所罗门联系起来，胜过把真智慧与以色列历史上的任何人联系起来。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中，我们读到上帝说，所罗门无论想要什么都可以赐给他时，所罗门求上帝赐给他智慧。上帝赐给了所罗门超过世上所有人的智慧，如我所说，这使他名扬天下。我们在列王记上第四章30-34节中读到，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稍后经上又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示巴女王就是被所罗门的智慧所吸引的一个例子，她所看到的远超过她所期望的。上帝让所罗门做王，为的是让他影响列国，但很快列国就开始影响他了。尽管所罗门有一个美好的开端，但他后来却屈服于试探，背离了上帝的律法和他的约的命令。他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为妻，违反了上帝的禁令。这些妻子带来了邪恶的影响，导致所罗门拜偶像，正如上帝在申命记第7章3-4节中所警告的。列王记上第11章1-6节描述了这一切。虽然这段经文有点长，但值得我们读一读，听一听。经上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上帝。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对于所罗门拜偶像，耶和华的反应是大大发怒，宣告了一个审判，也就是说，上帝将要撕裂他的国度，把他国的大部分给别人。然而因为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的缘故，因为大卫忠心守约，上帝要把审判延迟到所罗门死后。因为大卫和耶路撒冷的缘故，上帝还要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但所罗门的罪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在以色列的其余历史中结出了邪恶的果子。这为国度的分裂铺平了道路，并在两个国家中都造成了拜偶像的后果。我们在第18课学习国度这个主题时，将会探讨这一点。现在我们专注于学习在关于所罗门作王的这部分经文中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些神学主题。所以第二要学习的神学主题，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智慧这个主题。现在我们知道上帝自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这不仅仅是指他拥有智慧和彰显了他的智慧，他就是智慧。智慧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是对于上帝之本质的描述。它被描述为独一全智的上帝，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四节中，我们听到了这个问题：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道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答案当然是没有人，没有可与上帝相比的。因为上帝自己是智慧的，所以他的话语也传达着智慧。你们要记得《申命记》第四章六节中说，上帝的律法就是以色列的智慧。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又聪明。圣经通过对比的方式表明，人败坏的心中都是虚妄的思想，无知的心就昏昧了。如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中读到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教导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真智慧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以圣经中所显明的上帝的旨意为根基的。所以智慧是从上帝的角度看待事物，明白上帝的旨意，遵从上帝的圣言，是把圣经经文应用到生活中的实际领域的能力。但智慧也是与约的教义联系在一起的。在箴言第一到九章中，借着婚姻之约的语言把智慧拟人化了。他是智慧向上帝的百姓大声疾呼，智慧呼唤人要听从，不要拒绝。当注意到智慧必入你心时，经上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上帝的盟约。请注意离弃和忘了这些词，这些是先知们经常使用的词汇。背约就如同是卖淫或犯奸淫，这是我们在探讨先知时将要阐述的主题。但请注意，外女的道路与智慧的女子形成对比，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了他们的愚昧。请注意，如我们在箴言第七章二十七节中所看到的，那样的道路通向阴间和死亡之宫。智慧是不忘记上帝的法则，谨守上帝的诫命。请注意第三章十八节，那里提到了生命树。这句话让我们回想到了伊甸园，同时也展望天堂。还请注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节及以下的经文引用了箴言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的内容，谈到了上帝出于爱的管教。你们知道，呼召人离弃愚昧逃到智慧这里，就是呼召人遵守与上帝所立的约。所罗门当初因为选择了智慧而受到称赞，但那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请注意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经上接着说道，他们各带贡物。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上帝希望所罗门的智慧像光一样照亮列国，列国都来看上帝的荣耀和他律法的智慧。诗篇和先知书强调了上帝希望借着智慧这一恩赐吸引列国过来，同时也彰显他的荣耀。上帝带领列国来认识他，同时也聚集了大量的资源，以之为他百姓和国度的产业。列国进贡了大量的金钱，那些钱被用来建造圣殿。事实上，以色列的财富远超过列国，以至于银子像大街上的石头一样普通，杯子是用金子做的。另一个主题是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你们多次在箴言中看到这样的话。神学家盖尔哈图斯·沃斯说，在整个旧约圣经中，敬畏耶和华一直是真信仰的代名词。我们无论怎样强调圣经中所谈到的敬畏上帝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自始至终，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如约翰·莫里教授所写的，敬畏上帝是敬虔这一美德的灵魂。请看一看对于新约教会的描述，例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是这样描述教会的：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蔑视上帝的不悔罪之人，满脸惧怕和惊恐的表情，毕竟上帝是烈火。但上帝的百姓对上帝怀着子女般的敬重、尊敬、信靠和敬畏之心。敬畏上帝包括几件事。首先，敬畏上帝包括认识和看见上帝。若没有这两样，就不可能敬畏上帝。其次，敬畏上帝包括感觉到上帝的同在，认识到上帝在看着我们的一切言行举止，无论我们做什么，上帝都与我们同在。第三，敬畏上帝包括知晓他在圣经中的要求。缺乏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是假宗教的记号。罗马书第三章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上帝，以此来描述不信之人。但另一方面，敬虔的惧怕能促使人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例如，敬虔的惧怕能够促进圣洁的行为，敬虔的惧怕能激励人传福音，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能激励人满怀敬意地敬拜上帝。我们在诗篇中的多处地方都歌唱了这一点，但你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也能看到这一点。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能够促使我们在自己的呼召中热切地追随基督。想一想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告诉做仆人的，行事时要怀着敬畏上帝之心，眼目要仰望基督而不是看人。上帝喜悦那些敬畏他的人。在旧约的结尾处，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中读到，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也要简要地阐述一下上帝的公义这个主题，这是在这个时期赐下的另一个关于上帝的启示。为了简要起见，例如请注意在箴言第十到十五章这短短的六章里提到了公义五十四次。真智慧与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调和在一起，产生出了福音的公义，顺服上帝的意念，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最后，在这一点之下，我们应当简要地谈到所罗门的智慧书、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箴言教导信徒借着敬畏上帝之心认识上帝的智慧，提供了关于敬虔生活的实际指导。它阐明了上帝要求人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要遵行他的旨意。敬畏上帝是整卷书的根基，这卷书在开篇时和结尾时都谈到了敬畏上帝。智慧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主题，但箴言的根源是上帝的道德律。箴言解释了道德律，并把它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传道书阐明了不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是多么愚昧和虚妄。这卷书以对比的形式教导和劝说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智慧，这智慧是以敬畏上帝和他的律法为根基的。这卷书的结论证明了这一点。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第三，我们还看到了雅歌这卷书，这是一本无比宝贵的书，历史上所有改革宗的作者都称赞它是关于心腹教会和他的新郎基督之间关系的优美描述。如果你们对这一点还不熟悉，那么你们需要专心学习这卷非常重要的书，用婚姻关系来描述上帝与他百姓之间的约的关系，可见于整个旧约圣经之中。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经文，例如在先知书中，而且这样的描述沿用到了新约之中。你们可以想一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的话，或者启示录中把教会描述为基督的心腹。这卷书唤起了人的热情，激励人怀着强烈的热心和圣洁的祭邪之心，跟从基督，寻求基督，倚靠基督。只有基督徒可以这样谈到基督，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雅歌不仅仅是关于人类之间的爱和婚姻的浪漫故事，他教导我们要对属天的丈夫怀着忠贞之爱，那是真智慧。第三，在我们的最后一个要点中，我们需要探讨所罗门作王期间预表的哪些事在新约中实现了。我们发现新约中的实现有两类，第一，与主耶稣基督有关的。虽然智慧是所罗门的荣耀，但上帝的真智慧并没有在所罗门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因为他后来转回愚昧之中了。智慧在基督身上显著地展现出来了，他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位。在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一课结尾时，我们讨论了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之间的交往。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中读到，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看到这指向的是基督至高的荣耀，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要屏住呼吸。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三节早已预言了基督的智慧，你们应当读一读那段经文，他在基督到来时应验了。基督被描述为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智慧。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发现了智慧的宝库。哥罗西书第二章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第二类是新约中与基督徒有关的实现。实际上，世人的假智慧是愚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当代基督徒仍然面对着世界和上帝的圣言之间彼此对立的要求。雅各书第三章十五节及以下的经文对比了属世的智慧和从上头来的智慧。属世的智慧被描述为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的等等。信徒唯独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真智慧。我们学习基督的圣言来获得智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中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在圣经中，我们学到了关于基督和福音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七节及以下的经文中教导说，传福音和传讲十字架被世人当作愚拙的道理，但那却是上帝的真智慧。 当代信徒继续仰望基督来学习带领人得救的福音的智慧。救恩的果子包括怀着敬畏上帝之心行事为人，遵照上帝的律法生活，持守上帝的约。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总之，所罗门作王这件事教导了我们，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藏在基督里面，他本身就是上帝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主要表现在他所做的那件最重要的工作上，即为上帝之名建造了一座圣殿。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圣殿所包含的神学。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受到鼓舞，下次继续跟罗伯特·麦克利牧师一起踏上学习之旅，更深入地研究圣经神学，并问这个问题：所罗门的圣殿如何预表了耶稣？